巴摩岛上的异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12月4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巴摩岛上的异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1204E， 历时2小时39分钟。那那位弟兄刚做了那些通知，那前几天摩尔弟兄说他正走进教堂在谈论主的灵，他说在这里太棒了，那我还以为贝提已经来了，然后他说我四处看看，看着一些人还坐在这儿，那他说那不，那贝提还没有来，那因为他们还在这儿，那我知道我也还在这儿。那所以有时候主的灵带给我们那美好的东西，我们非常高兴在会堂里看到很多的朋友，那太多了简直无法一下的一个一个的提到。我进门时正好注意到卡彭特弟兄，那这弟兄曾为我和妻子证婚，那卡彭特弟兄对我们这个教会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他在侍奉的道路上对我们一直都是个祝福，那他几乎到处讲道，我们很高兴他跟我们在一起。那还有许多别的人，那昨晚这里有另一个问题，那是要给我的伯纳弟兄，马太福音25章里五个愚拙的童女被看作是外邦那些愚圣的人吗？那我晓得五个愚拙的童女是得救的，但必须要经过大灾难时期，这对吗？若是这样，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他们会是马太福音25章33到34节中那些与山羊分别的绵羊吗？这是个很好的神学家，就我所想的。那也是这样，那他们是那些余剩的睡着的童女，是启示录所讲的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那些守诫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一个妇人拿了一块布料摊开来瞧，那这就是他要剪裁的，那或者说他拿来纸样随自己的意思放在任何的位置上，他照这样去裁剪，然后他所剩下的布就叫做余剩的。但是他选择从某个位置上裁剪是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但那些剩下的就叫做余剩的。那如果你注意，有五个愚拙的和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都是童女，都是由同一种材料做成的，但借着拣选，神在创世以前就借着拣选挑选了他的心腹，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创世以前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在世界开始以前，神就在他无限的思想里。那有时候我们使用预定这个词，那这个词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教会时代那的确是一个发射件，它肯定是用于殉道时代的一个大的字，因为人们的确相信这个，但在后来的教会中就偏离了这点，转向了律法派的思想还有律法派的教导。那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英国的所有的教会都偏向了加尔文主义，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复兴了，然后约翰卫斯理就出来传讲亚美尼亚教义，使得得到平衡。神总是让这一切得到平衡。所以愚拙的童女是那些灯里没有油的人，我相信他们将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如果你在圣经角度里比较一下，那他又再次指向大灾难。那我认为他们是那些留下来经过大灾难的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那要是有时间讲就好了。记住我说过，如果你听到磁带上第一句话说那这些事儿是照我相信是正确的方式说的，然后那如果他们错了，我不知道他们错了，那我只能说我所信的，我不是有意要伤哪个人的感情。那我们进来后必须把别的东西都放在一边，那然后就所说的这些事儿拿去查考，看看是不是真的符合圣经。那所以这是行事的最佳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已经用尽各种的办法再三的筛选，却还是很难让人真正的抓牢他。就像在一块处女地上，你告诉他们，他们就信了，那就是这样传开的。但是现在那一个有这种的想法过来，另一个有那种的想法，我们大概有900多种不同的宗派的教会，每个宗派的教义都跟别的不同，但是必定有人是对有人是错的。那所以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把它带回到圣经上，让圣经来证明。
那很多时候人们掺入了自己的讲解，但我们要尽力的不把人的讲解加到圣经上，只是照他的原样来说，并说这就是他的原样。所以我一直都注意到，如果主说什么你就接受什么，那么圣经里所有的东西就会完全的吻合。这很像是在拼那个拼图玩具，那在你把图正确的拼起来之前，你必须得看那个样板，但如果你不看，就像我常说的，在你拼的画面上就会拼出一头母牛在树顶上吃草，所以这怎么看都不对。但如果我们只让圣灵去做，那是谁写的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的圣经。所以如果没有圣灵，不管你受过多好的教育，永远也不会明白。因为耶稣甚至为此感谢神，说他将这些事儿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每个门徒或多或少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那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保罗。但保罗说他必须忘记所知道的一切，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他告诉哥林多教会，那他到他们那里去，并没有用人的智慧还有雄辩的口才，那不然他们的信心就会在于人的智慧上。但他到他们那儿，那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使他们的信心只照着神的道，建立在圣灵的工作上。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竭力讲明的地方。因为在这星期结束前，那或这个星期结束后，你就会看到的确是这条细线一直沿着各个时代下来。那谢谢你，现在黑板挂得高了一点了，那看起来好多了。那我希望整个冬天都能来讲这个，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本的启示录拿来，那整个讲一遍，书里的教导那实在是太美了。那我还记得我想是20年前或25年前，那时这个教堂刚盖好，我们就从初秋开始，那差不多一直到来年的秋天，把启示录这本书都讲了。我记得我讲了约伯记，来了弟兄，我这本书讲了太久了，最后有个妇人写信给我，他说伯兰弟兄，你不想让约伯离开那堆炉灰吗？那我尽力想要讲出一个要点，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了一点上，那主的灵也是在那一点上临到他的。那后来闪电划过，雷声轰鸣，圣灵临到先知身上，他便看见主的降临。那我想把那一点讲透的，因为这原因我再把约伯留在炉灰中那么久，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讲到要点。那我知道可能觉得有点疲倦，那当我听到某些人婉转的讲一些东西时，我自己也会紧张，因为看起来应该直接击中要害才对，但这可能是神为这一个目的在引导那儿。那再回来讲这些余剩的，然后我们就不讲这个问题了。那我希望能把它讲清楚。那我实在相信这些余剩的是神所拣选的，那我相信这一点，在神创世以前就借着他的预知拣选了这些余剩的。那不是这个词儿，那注意看预定，因为这个词儿在人们当中有点让人受不了。那瞧，然而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他伟大无限的思想里拣选了教会，拣选了耶稣，拣选了教会，并且在起初就能预知末了的事。如果他是无限的，那就没有一样是他不知道的。他知道在地上的每只跳蚤会眨多少次的眼睛，那这就是，那它会产生多少的脂肪，所有的跳蚤总共会产生多少的脂肪，这就是无限，这是无限的，你无法解释这点。那这就是神的本体，它是无限的神。所以你若注意圣经说到末日，那敌基督的将来到地上，那现在注意听，那这是他唯一的不足。那我猜想他能在我身上找出几百万个不足。那前几天我宝贵的弟兄葛佩里像星期天他讲的那篇有名的道，我真的认为这是一篇及时的道。但他说撒旦甚至迷惑了选民，不，圣经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他们。瞧，这羔羊耶稣基督是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那是神就把这个放在他的思想里了。他一说出这道， 道就永不改变，永不变更。瞧，因为它是无限的，它的话语必然成就。那想一想，今晚我们所做的这个地球，就是神的道被彰显了出来。这世界是由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只说要有就有了。所以如果他单单借着说话就能造出一个受造物，那么这位神要医治一个有病的身体，岂不更容易吗？瞧他的道，那巴不得我们能够得到信心，明白他的道是什么。我们变得太属地了，脑子都被禁锢了。我不知道，那我们被灌输了太多的理论，那这人这么讲，那人那么讲，那把人搞到一个地步，完全被扭曲了。但如果你能把这一切都抖掉，那回来认识他就是神，知道他既不会落空，他的道也不会落空。如果这道落空了，那神就落空了；如果神落空了，那他就不是神了。行，所以要记住，他不能在这里说一件事又在那里说另一件事。他要是神的话，就必须持守他起初的决定。所以我们，那神只要求我们一件事，就是相信他所说的道是真理，他必使这道成就。哦，这有多美！那你期待事情会自发的发生，那有时候那只需要一小点的信心，那它不会产生奇迹。但如果你持守住，它就会把你带出来。你只要持守住，那就像主说的，那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的。但你有注意到吗？芥菜种不会跟任何的东西混杂，你不能把芥菜种跟任何的东西混杂，它不能够杂交。如果你有信心，只要有一小点信心，不跟任何不信或教会的教义和教条混杂，那只要持守住神，只要持守住，他就会领你穿过迷雾，把你带出来。是的，只要持守住的信心。那起初神圣经在启示录中说到末日，那敌基督的，那你看这些教会全都聚在了一起，那敌基督在末日要迷惑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你的名字什么时候记在生命册上呢？在还没有世界以前，你就被拣选，要在这个时代领受圣灵。我已经和 Eddie Pruitt 一起说，我已将灵魂锚在安息的港湾，不再航行于狂暴的洋海中。暴风雨会席卷怒吼的深渊，但在耶稣里有永远的平安。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分开。神不能背弃他的道，如果他是无限的，知道以后会失去你，然后又在这里赐给你圣灵，那他经营的是一种什么生意呢？如果你在自己的经历上没有受迷惑，如果你得到了圣灵，但你注意圣经怎么说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下一次的复兴。这听起来对吗？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多久？直到你得赎了。拿一个货车厢来看，把车厢里边装货，当货完全装好后，那他不能把车厢关上，检查员必须过来检查，他检查看看有什么东西不牢固会摇动，那车厢可能装满了，但如果里面还有不牢固的地方，他就得再装一遍。那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很多人并没有得到圣灵，当检查员过来时发现许多地方不牢固，所以他不能够贴封条。前几天是在三四年前，那有个了不起的神学家到我这里，他说我想问你一些事儿。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说这是真的，没错。他说人除了信还能做什么呢？我说人只能做这些。他说那么除了信以外，你怎么又搞出了这种圣灵的东西？那你知道他是个浸信会的。那他说你这个有关圣灵的理论是从哪来的？如果人相信，你信的那一刻你就领受了圣灵。我说不不，那你在这里经文弄出了一个矛盾，你在经文里搞出了一个矛盾，经文不会自相矛盾的。叫保罗问他们，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他说可是，我说这是真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他有神的应许，相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神赐给他割礼为印记，作为神已经悦纳了他信心的记号。那如果他从未用圣灵给你盖印，他就还没有悦纳你的信心，你还有一些的地方不牢固。瞧，你可能信了，是的，但还有许多的地方不牢固， 但当你把所有不牢固的地方都装好以后，他就用圣灵给你盖上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这是神的确认，他已经悦纳了你承认他而得的信心。亚伯拉罕承认这信心，神便说，现在我要给你个记号，表明我已经悦纳你。神就赐给了割礼的记号。那当你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信靠的，祈求的洁净你的生命，然后当他带着圣灵回来赐给你圣灵的记号时，那么你就盖了印，直到得赎的日子。这个货车厢呢，如果不牢固，当货物全都装在一起后，那人就把车门关好，在门上贴一个封条，就被盖了印，直到货物的目的地。如果你撕掉那个封条，那铁路公司会叫你坐一辈子牢的。那那些封条不能够撕掉，它封住了，直到目的地，不允许沿路的什么人把它打开，往里边窥探、检查的、查看的，把一些东西扔掉或放一些别的东西，不可以。这个教会说，瞧，这是教条，那这个没有用，那个没有用。当神给你圣灵时，全都解决了。你知道你站在哪里，你知道所发生的事，你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你一路都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直到地上旅途的终点。哦天，这应该使我们大家都拥有信心，相信神，在圣灵的大能中兴起来。那这些的童女，那他没有得着圣灵，那你记住，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灯里的油，对不对？圣经说油象征圣灵，这就是我们用油膏抹病人的原因等等，因为油是圣灵的象征。那如果圣灵不临到他们身上，那他们要是没有得到圣灵，那么主来的时候，那他们就对那些有油的童女说，那假如他们在过去的教会时代里，那里有些人是很好的人，但他们不在星星的亮光中，我的意思是没有把灯芯浸在油里，叫他在外边，他跑到外边去了，把自己分开了。在保罗的时代，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本是因为没有信心，瞧，他们出去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不是属于我们的。那这种事从以弗所教会时代初期就开始了，一直下来到今天这个时代，各个时代都是这样，他们当中所发生的事也重叠发生在后来的时代，稍后我会讲得更深一点。那注意这点，因此这个童女她进入哀哭切齿的地方。那让我这么说，宝贵可爱的朋友们，通常在这个教会里呢，当我来这儿时，我只是来这里举办一次聚会，为别人祷告，然后就到全国各地去了。但很久以来，这次是我要来告诉你们的时候，请你们暂时忍受一下。那我们来要彼此的诚恳真实，因为我们已经在末日了。是的，那这就是你们只接受成圣的那可爱的拿撒勒派和天路圣洁派信徒失败的地方，行？那你知道加利人犹大也活到同样的地步吗？犹大相信主耶稣是救主，接受他做救主，他也成圣了，他也成圣了。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他就是道。好的，在马太福音10章，他们被赐予权柄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他们出去到了乡间各个地方赶鬼，那欢欢喜喜的回来，欢呼赞美神。那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欢喜，对不对？犹大跟他们在一块儿，犹大跟他们在一起。但这事发生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之前的一年半里。那后来到了五旬节，要犹大领受圣灵的时候，那他就原形毕露了，他否认耶稣，成了出卖他的叛徒。这正是那个灵所走到的地方，通过路德卫斯理把那个教会带到了成圣的阶段，那有童女般的生活，纯洁清洁圣洁正派，是你所见过的最好的人。但是一旦走到这里，要人们说方言领受圣灵时，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和自由卫理公会的信徒就说那是魔鬼，就在这时你就亵渎了圣灵，把自己永远的关在了外面。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永远不得赦免，行？那记住，所有的门徒都说了方言，耶稣基督临死在十字架上时也说了方言， 那所以如果你在这里都不想与他们打交道，不能对他们友好，那到了那边又怎么会呢？如果这些是魔鬼，那他们也是魔鬼的。所以你看到他在哪里原形毕露了吗？那一位童女过着圣洁的生活，跟其他的童女一样的清洁，我指的是旧世的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信徒，他们真的相信成圣，你无法指责他们的生活，要多清洁有多清洁，这很好，我们都该活出那样的生活。没错，你该那样。那我们知道在五旬节派中有许多的模仿者，这是真的，但要是当你看见一张假钞，就知道它是从一张好的真钞伪造出来的。没错，真正的圣灵，真正说方言并行出神迹奇事的那一位，从五旬节以来一直就有了，所以一定会有模仿者。我们得有不好的坏女人来让真正的女人发出更亮的光来，我们得有黑夜幽暗来显出阳光的灿烂。是的，你得生了病才会享受健康，那这是正与反的法则，那一直都是这样，也将永远是这样，只要时间还存留。那所以有一个地方，那教会要升上去。那耶稣不是说过吗？在末日，那马太福音24章两个灵会非常的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行，在创世以前被拣选的人有永生，那这永生，那你无法摆脱它，它是永恒的，就像神一样，像神不会停止存在一样，你也不会停止存在。没错，因为你是神的一部分，你是神的儿女，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是神的一部分，你拥有永生。那我爱他，你们呢？那有人在这里给我一张纸条，那是一个小问题，那我们现在不想花太多时间来解答。那记住，每次你们拿一个问题上来，那我都会尽我所能的回答，那这是个很重要的。有人想知道妇女在教会中做见证，唱诗，用方言说出信息，翻出信息，或说预言是不是错了？不，没有错。那只要这是照着次序来，瞧，教会是有次序的。那只有当这样做，真正正确的方式是那些说方言或说出信息的人要在讲台传讲信息之前说，那绝不要在中间说，因为圣灵一次只运行在一个地方，那正是保罗在那里说的。但妇女有说预言的恩赐，那有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等等，但不是传道人，他们不是做传道人，他们被禁止在教会中讲道。没错，在教会中担任职分等等，或做教师或做别的等等。但至于各种的恩赐，妇女可以有所有这些恩赐，照着哥林多前书12章，她可以拥有那九种恩赐里的任何一个，那只要她是按着次序，那就不应该对她所发出的信息有任何的限制。那你看，每个信息要等时机到了才讲，如果有人说方言却没有人翻方言，他就要闭口，等有翻方言的才说。那瞧，这些的信息通常都是在聚会前讲出来的，那然后先知或传道人，那传道人就是新约的先知，他就上来，神开始借着他运行，讲，那么等他讲完后，信息再开始讲，然后另一个再讲，那总要次序性，那总要这样。但妇女是有这权利。那下一个我想花一点时间回答这个问题，那我要读一下标题，三种信仰开始翻译一本的圣经，10月15日讯，华盛顿，那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学者们作为一个团队在工作，开始联合对圣经进行新的翻译，这新译本可能证明就是期待已久的正典圣经。那在我做出结论之前，这里还有一些东西我想再查考一下。那换句话说，你完全看到了我们所谈论的事儿，完全就是圣经说过要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儿。这些东西会联合起来给那兽做一个像，绝对没错，他们已经试过了，正在努力，那现在他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机会把它展现出来，因为这就在他们手中。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这些预言的信息讲出来，因为我认为它是及时的。那如果有人每晚都回来，那我们会尽量那早一点开始，那早点结束。那如果没有讲完主题，我会通知第二天早上继续讲。那如果今晚我们没有讲完19节的概要，从9节到20节，那么明早10点我们接着讲。聚会结束前我们会让你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做。那明晚开始讲以弗所教会，那一直讲7个晚上，以弗所，那以弗所教会时代。 那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飞。下星期天讲老底嘉。那我知道这些珍贵的宝石就摆在路上，那要不时间不允许，我真是不愿意罢手。那看了，那么就摆在那儿。那感到圣灵正在喂养会众，那我真想快快的跳进去把这些事说出来，但是我得慢慢来，那照他们的时代和时期把他们放进去。那所以如果你晚上没有来，那务必要拿到磁带，那会用别的办法拿到的，因为我要它传到各处去。那我已经这么做了，因为我感到圣灵带领我这样做，那这是我这么做的唯一的原因。那如果我认为它对教会没有帮助，那在这个时代，那记住，时候很快就会到，我们便不能举办这些聚会了。现在必须趁着还有时间来做就去做。瞧，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什么时候阻止这些的聚会，所以将来教会之间必会有一个联合，那他们都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基督教协进会的头。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联合国大楼，各种宗派都在里面，那你要么属于其中某个宗派，要么就得被赶出去。那到那时我们就必须得露出我们的本色了，并且要确实的知道，不是猜测的东西，而是知道你是站稳在主如此说之上。小教会一直都是少数人，那只有小群人，一根的细线，那好像一根穿过圣经的红线，但这一直就是教会，我们要记住这点。那在我们开始读经文之前，我再稍微说一下，今早我们讲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至高的神性。今早神向我们启示了他是至高的神，是伟大的我是，不是我过去是或将来是，而是我永远是，现在是。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注意到启示录这本书它是谁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在这里将自己启示给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是天上的神，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乃是一位神，一位神。在启示录的开头，他这样启示了自己，第一章里这样讲了四次，所以这绝不会有错误。首先你要知道，他现在不是一个先知，他不是小一点的神，他不是第二等的神，他是神，他就是神。因此这已经启示出来了。那今晚我们还要带着他继续往下讲，因为我们要明白他本体的七重的荣耀。那当我们教导这些话语时，愿神帮助我们。那我已经从历史的角度查考过了，但等我来到讲台上时，是为了得着启示，因为我感到我们正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你的灵，你的那一份在你身上的这个火舌圣灵，那传给另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再传给另一个，他点燃起神伟大的身体，燃起火来，这时启示就临到了。那我们刚才谈到的事儿，那这个问题问我，那妇女等等，那这正是起初使教会陷入混乱的事儿。他们从听众中夺走了所有的庄严，把它全放在了讲台上，但神是所有听众的神，他运行在个人的心里，他住在所能进去的每一颗的心里，他找到那些有恩赐的人，借着他们做工。那如果魔鬼在一件事上无法胜过他们，他就会来制造一些纯属虚无的东西，把人们给赶散。就像保罗说的，你们聚会的时候若都说方言，那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愚拙了吗？有人说方言，这个说那个也说，乱了次序等等，这是行不通的。但他说，但若有人说预言，显露人心里的隐情，他们就会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瞧，如果有人借着启示说方言又翻出方言，这事儿就是教会得造就，那么整个教会因此得了造就。有些要说的事儿，神就用我们毫无所知的语言说出来，将方言赐给某个人，又由另一个人翻出来说某件事会发生，事情也照所说的那样发生了，那么就有主的灵在你们中间了。那朋友，让我们为此而努力，让我们使那火一直的燃烧。那在我们打开这本伟大的正典圣经前，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过分，那但让我们都站起来，来换换姿势，我们祷告一下。 全能的神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在1900年后又把他送给我们。他是天上绝无错谬的神，我们为此感谢你，因为在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中，他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非常高兴的知道，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世人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在地里挖洞，用混凝土为自己筑房。哦，神呢？但他们无法躲避神的愤怒，只有一个解救的方法。主，我们非常高兴已经接受了这解救的方法。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哦，我们多么的高兴，因为今晚有神羔羊的血完全而充足的保护着我们。他是大祭司，今晚站在荣耀里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非常高兴今晚有他与我们同在。他是伟大的说话的那一位，伟大的圣灵，伟大的膏油的赐予者，伟大的生命的赐予者。主神呢，此时我把这些人招在一起，今晚同在这个屋檐下，作为教会或教会的一份，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奉这个教堂的名聚集，不是奉任何个人的名聚集，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愿他掌管的身体和心思，管理他自己的圣灵，今晚进入我们里面，解释这道，传讲这道，在我们仰望他时，把这道赐给我们饥渴的心。我们这样祈求，侍奉他的名，也为他的荣耀。阿们。请坐。那你们拿着圣经的人，请翻到启示录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那带上铅笔和纸，那我在讲的时候啊，尽量把日期等写给你们。那实际上今早所讲的远不只是一堂普通的道，而是把根基建造在神性的启示上，神在基督里显现。多少人相信这一点？神在基督里显现，耶和华在基督里显现。现在是要在哪里显现呢？在他子民的教会里，在我们里面，同样的灵，同样的作为，同样的彰显，同样的爱，同样的饶恕，同样的忍耐、温柔、耐心、和平、怜悯，所有在基督里的都在教会里。那记住，请牢记这一点，神本体的一切他都浇灌在基督里，他完整的神性彰显在肉身中，基督本体的一切他都浇灌在教会里。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神的三重本性，神彰显在三种不同的方式里，父、子、圣灵。这启示表明了他不是三位神，他也不是被切成三块，但他是一位神。他是神出现在父的时期，他是神出现在子的时期，他是神出现在圣灵治理的时期，是同一位神，不是三位不同的神，不是三位，不是三个位格，他是一位一个位格。你不可能是一位却没有一个位格。有人说他不是三位，但他有三个位格，你无法那样分开。因为如果他有一个位格，他就是一位，必须是一位才具备一个位格。所以他是一位一个位格，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是阿拉法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哦，他就是一切。我爱这一点。观察一下他的性情，他的生命，他的事工，这些也被彰显在这个帐篷里，就像在他的日子里那样。这样说不是出于偏见，那神知道的，不仅彰显在这儿，也在全世界。我很高兴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因为有同样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同我们运行，显明主就在这里，不是我们，是他。我们不能做那些事儿，是神做的。而且神也允许科学的世界拍下他的照片。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周围，在我们以上，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外工作。哦，太奇妙了。 过去人们常唱一首的短歌，我是对摩西说话的，在燃烧的荆棘中，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明亮的晨星，我是沙伦的玫瑰。哦，你说我从何处来？你可知道我父？你可知道他的名？哦，你说我是谁？你说我从何处来？你可知道我的父？你可知道他的名？阿拉法、俄梅伽，我是起初到结束，我是一切的创造，耶稣是他的名。Amen。哦，启示有多美妙！那记住，你不能从神学家那里得到启示，不是那样来的，它只能作为启示而来。用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水洗，只能作为启示被赐下来。耶稣与神是同一位，只能作为启示而临到。整本圣经都建立在启示上，整个教会也都建造在启示上。马太福音17章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属灵的启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们挑战任何人，只给我看历史上或圣经中有哪个地方，有哪个人侍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除了天主教教会，那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日子，后来新教教会是那每一个的罪恶。听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教会时代，出现在第一个教会里的每一个罪恶又重叠的钻入了下一个，一直下来，直到最后结束在末日彻底的离道反教中。每个罪恶一直重叠出现在每个教会时代，每个小的主义就开始出现，就像创世纪里葡萄树开始生长，它借着教会穿插进来，在末世才显出来。难怪圣经说在那日能逃避的人有福了。是的，先生，逃避这一切的事，那要祈求神。当我们讲解启示录时，祈求神赐给你得到这一点的启示，因为这只能借着启示认识，你只能靠着启示得救。你头脑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但你还不能得救，直到你得了启示为止。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基督的。这圣经说的，没有能说耶稣是基督的，直到他领受了圣灵。那他可以说呢，牧师这么说的，圣经这么说，这都是真的，教会这么说的，这也是真的，但你自己并不知道，直到圣灵把这启示给了你，那这个时候他就在你里面了。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基督的，不是借着知识，不是借着头脑。那么东拼西凑的试图搞出那么一本圣经，使得适合犹太人、天主教徒还有新教徒，然而他们之间的分别就像白昼与黑夜一样。那我想犹太人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我猜想可能是时候该到了，这一切都要陷入这个大的离道反教中。所以对这一切事，那记住，我们无法阻止它，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光发出去。那这可能会使我们成为殉道者而离开，但我们只能这么做，许多人一定会这么做。那所以圣经就是这么写的，我们也会掉进这些的事当中，那如果我不警醒也会掉进去的。那启示录中第一件事是，他一开始就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的是谁？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我们知道这点。那多少人相信这点？请说阿们。他是全能的神，他有一个名字，这名字是神在天下人间赐下，叫你靠着得救的唯一的名字，即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们在水池边惧怕这个名字？我真是想不通。瞧，这是因为那个灵过去偷偷的爬进士美拿时代，又把自己一直穿插下来，直到进入那个大黑暗时代，使得成为一个教义，并带出了出现在这个末世。那我们这星期传讲时，那请注意看历史和圣经是怎么把那些东西揭露出来的。那第二件事，这本书是由基督差遣使者小于约翰的，要赐给他的什么？教会，启示给他的教会。他手中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每个使者都会有信息，就是从起初就有的同一个真实的信息。哦，当我们来到 那些深奥的地方，看到神是如何在这些事上做工的，那真是不可思议，简直会让你喊叫起来。我看着看着就起来走一会儿，边走边哭，再走回去坐下，然后又起来走，知道这个时代让我太高兴了。神怎么这么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所生活的时代看到这些事呢？瞧，就像耶稣说的，一个人变卖的所有的来买这一块的宝石，你们变卖的世界世上的事儿和跟世界有关的其他的东西来买这颗的宝石，没错，把那整个锚都抛在上面，看到他的道德与启示，这就是灵魂的锚。那凡念这书的都是有福的，对不对？今早我们说过了，如果你不会念，听到人在念也是有福的。那书的一开头就说，那些坐起来听人念的人是有福的，而任何试图在经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的都是受咒诅的。如果圣经明明启示了耶稣是全能的神，那么把这点挪走的人就有祸了。是的，这是个启示，如果人加添什么，这是全部正典的启示，是神的最后一本书，最后的道，最后的任何与此相违背的启示都是虚假的语言，不是神的，因为这个是真理。要记住，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本基督亲自签署的书。想想这一点，唯一的书就是他自己的启示，是唯一一本他在上面盖了印的书，写上了他的祝福和他的咒诅，对那些领受的人是祝福，对那些不领受的人是咒诅。那现在我们要从拔摩岛上从第九节开始讲。那首先我们要说这一点，这信息的题目是拔摩岛上的异象。这事儿发生在主后95年到96年之间，这地方位于拔摩海岛，它的位置离小亚细亚西海岸有30英里，在以弗所教会的对面，在爱琴海中与地中海接壤，位置就出在这个地方。那想一想，那这个小岛就坐落在爱琴海中，离小亚细亚海岸30英里，就在以弗所教会的对面，第一个信息赐给的这个地方。约翰当时是这里的牧师，换句话说，从约翰所在的地方回头往东看，就看到自己的教会。第一个信息是给了教会的，这代表了一个教会时代。好的，这异象给了神的圣徒约翰，他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牧师。那时这海岛的状况怎么样呢？那他在哪里？状况怎么样？好的，从历史上我们得知，它是一个多岩石的海岛，到处都是蛇、蝎子和蜥蜴等等，方圆30英里，岩石密布。在约翰的时代，这地方好像阿尔卡特拉茨一样，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用来流放犯人和重大凶犯的地方，他们无法把犯人关在监里，就把他们流放到这个岛上等死，让他们待在那儿直到死去。那问题，约翰为什么会在那里呢？一个敬虔的人，义人，有好名声好品格的人，从不惹事儿，这人为什么会在那儿呢？圣经说，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那我们有了背景，拔摩岛在爱琴海中，离海岸30英里，方圆大约30英里，多岩石，到处是蜥蜴蝎子等，那就像阿尔卡拉斯一样被用作监禁地，但把一些难以关在监狱里的犯人，那像那种极凶恶的犯人，就把他们流放到阿尔卡特拉茨。那他们把这位神的圣徒约翰，最后一个使徒，唯一一个自然死去的使徒约翰，他被流放到拔摩岛之前被诬告为巫师，他被在大油缸里炸了24个小时，而没有一点烧伤。你无法从人身上炸出圣灵来，他本身就是火， 在大油缸里把它炸了24个小时，丝毫没有损伤。那就说罗马人找出原因，那就是他是巫师，那给油施了巫术。数学系的头脑才会这样想。像你看，人们也称我们是读心术的，算命的，别西谱。你看到这古老的灵是从哪儿来的吗？但你看到真正的圣灵是从哪儿来的了吗？这是教会时代。然后24个小时他的滚烫冒泡的油里被炸了，却一点也没有伤到他。哦，神是怎样在基督里用圣灵为他做防营的。他的事工还没有结束，他把他关在岛上2年，想让他单独在那儿，他就照着主的使者所指示的写了启示录。他一写完启示录就回到家乡，牧养在以弗所的教会，后来去世了，葬在以弗所。这就是圣徒约翰。哦，多好的一个背景。好的，约翰当时的教会处在大逼迫中，约翰就写了第9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换句话说，约翰接受神的道，并证明出来这就是神的道，基督借着他而回来，见证约翰是对的。这就是了，神的道在他身上得到彰显，证明他是神的仆人，这样人们就不能否认，于是他们就诬告着说他是巫师，给那些油行了巫术，那油就伤害不到他，那他给人施行巫术，人没有得到医治，那他是个算命的，那是很恶劣的人，有邪灵啊，污秽的灵啊，这就是他们把他流放到那里的原因，认为他在社会上太危险了。但他只是遵行神的旨意，神在一切的情况下都有一个旨意，主还不能用他，因为面对各种逼迫的事，那圣徒回来找他说，哦，约翰弟兄，对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要怎么办？那约翰是个先知，我们都知道，所以他们问的这些的问题。于是神就让罗马皇帝把他抓起来，把他流放到巴摩岛上。神说，现在约翰你来，我要指给你看将要发生的事儿。除了最后这位使徒约翰，再也没有别人能写了。所以他们把他流放到巴摩岛上，从公元95年到96年他写了这本书。那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在患难里一同有份的。那他不是在说大灾难，这不是大灾难，那时候他还没有临到教会，大灾难是临到犹太人，不是临到教会，所以这不是那灾难，不是大灾难。那现在看第10节，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当主日我在灵里，那你若不在灵里就做不了什么好的事儿，神还不能用你，那你的所有的努力如果没有先在灵里做都是徒然的。保罗说，我若唱歌要在灵里唱，我若祷告要在灵里祷告。那如果有什么好的东西临到你，都必须是由圣灵启示我的，为这道所证实，借着所产生的果效显明出来。那换句话说，如果我说耶稣基督在他的道中应许过，那如果我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悔改，他启示我这是真实的，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结果就是我必领受圣灵。如果我病了，他应许我，我若相信并让教会的长老用油抹我，为我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我的病人，主要我信，我照你的指示做，那那位弟兄就来为我祷告用油抹我，那事情就解决了，继续往前，一切都结束了。那你说啊，你还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啊，耶稣还未出生，在创世以前神就杀了他，那时他就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以前被杀的，但在神的思想里他已经被杀了，那时候还没有在地上，你也没有，但在神的册子上，如果我们的名字在上边，在创世以前，那他就已经记在上边了。那神若说了什么事，那事就一定得成就。所以当你满足神的条件时，记住神必彰显自己，并看过其他的事，你不用管了，就当这事儿已经成了。瞧，这太奇妙了。哦，想一想，只要告诉神，神说你做这个我就做那个， 那如果我做了这个，那他就一定得做那个。那魔鬼说，瞧得单眼了，这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次大爷的祷告过了21天，天使才到他那儿，但他没有灰心，他知道神总会来的，于是他就等候直到神来了。没错，那这就是你得到信心的时候。现在我们得离开这里，那很快就会有医治聚会了，不是吗？没错，是的，出于信心的。但我们要有一个灵魂的医治聚会，医治里面的人，里面的东西才能持久。你拥有永生，永生总不会消失或变老，它一直保持一样。那在事情发生之前，他进入了灵里，他首先做的事，他在那名叫拔摩的岛上，那他做了这一切的事，他说我听见一个声音，那还有其他别的事，但在事儿发生之前他已经在灵里了。如果你注意，你在你的圣经中，灵这个字是大写的，是指圣灵。 Amen。 他进入了灵里，呵呵，我认为那太好了。那当主日我在灵里，当什么日子？主的日子。那对这点有很大的讨论，让我们来花点时间把这一点平息了。那今早我们说过，那有人说马太福音16章的启示是指彼得，那天主教会说主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他是第一任的教皇，那怎么可能是教皇而又结婚呢？瞧，又说彼得去了罗马又葬在那里，那告诉我历史书或什么地方有任何的地方说过彼得去过罗马？瞧，保罗去过，但彼得没有。是的，所以我们发现所有这些的主义等等的东西偷着爬着进来。瞧，但今天那人们，那不管你去哪里，那他们那某个大教会已经拿到了钉在耶稣手上的某根钉子。你知道今天他们拿到了多少根钉在他手上的钉子吗？他们认为是真的钉子，有19根。他们有死人骨头，他们有几件的外袍。阿拉莫尔胖啊，我没有这些东西，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基督是活的，他在我们里面，不是什么钉子、几块布、几块骨头或别的什么，他是永生的神，此时就住在我们里面，彰显着自己。我们只有一件要纪念的事儿，就是主的晚餐，纪念他的死。那至于基督自己，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要向世人摇动的事儿，圣灵的荣耀，把它摇一摇，直到光放射出来。是的，那所以你看，我们选择了路的另一边。你知道我一直想要这样，而我们的主总是给我启示，那有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但真理就摆在路中间。你注意到以赛亚书吗？神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路，以赛亚书35章。你记得我们宝贵的拿撒勒派的弟兄常常唱这首歌吗？那你知道啊，圣洁的大道，圣洁的大道。那如果你读对圣经，它并不是那么说的，圣洁的大道，而是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它必被称为不是圣洁的大道，而是那条圣路。和是个结束句子的连词。行，必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它必称为圣路，不是圣洁的大道。瞧，一条道路被建造，那有一条路，那一条好的道路建成了，最高的部位是中央，因为所有的垃圾才能被冲到两侧，就是这样。当真正来到基督面前，他的眼睛就集中在基督身上。如果他只是有点情绪化，就会变成狂热分子；如果有点冷淡，就会跑到另一头，成了凉黄瓜。瞧，跑到知识的另一头。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走在路的中央，使你里边有足够的圣灵，让你保持温暖并运作。阿们，并充分知道保守自己，顺服圣灵。圣灵运行，你也运行，不是在前，也不是在后，正好随着圣灵运行。天主教会说这启示是彼得，新教教会说这是基督，但圣经教导说这是他所赐的，神赐给彼得有关基督的启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那不是人神学院、修道院或别的东西教导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现在我们到了另一个地方，在这里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那我可能错了，如果错了愿神赦免我。倒不赞同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他们说当那日约翰是在第七日是主日。基督福临安息日的弟兄和许多人声称约翰成为主日的那日是安息日， 基督徒教会称是礼拜天是第一日，为星期日，为主日。许多次我们注意到今天的基督徒教会新教的信徒，那把星期日看成是主日，这是不合圣经的。在圣经里，星期日是一周的第一日，不是主日。主日也不是第七日，即安息日，它不可能是一周里的这日那日，因为约翰花了两年才写好启示录。那主日是哪一日呢？这期间必定过了很多第七日和第一日。那圣经这启示录写于公元95年到96年，共两年，是主的日子，就像这里所说的是主的日子，这才是约翰被提到灵里，进入了主的日子里。现在是人的日子，但主的日子必将来到。在下面的圣经里，我们发现约翰是在主的日子里被提到的灵里，跨越到主的日子里了。阿们，没错，瞧，他是在主的日子里。圣经讲到主的日子，稍后我们会讲到很多经文。首先安息日，正如我们所讲的，守安息日不是守某一日，我们没有被吩咐要守星期六为安息日，在新约里我们也没有被吩咐要守第一日为安息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没错，但必有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守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了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注意，赞美主，我真的感觉太好了。那我跑到我前面去了。那注意，在安息日里，神在六天里造了地球，第七天他就进入了安息，没有再造别的世界了。然而他将这日赐给人做纪念。现在你守不了，因为当这边守安息日时，地球的另一边又是星期天了。瞧，所以这是只是给一群人干的，是给以色列人的。那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必有另一个守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其实造物之功，那我再引用希伯来书四章，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到第七日，所以那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那你们接下来希伯来书第四章，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那个日子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别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守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安息日对我们是个陌生的词，它的意思是安息，它是一个希伯来的词，意思是安息的日子，安息日不工作休息了。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那这样看来，别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守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从未又转回到一周的第一天，再重新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安息。耶稣在八福里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就已经杀人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这是诫命，那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事儿都作为纪念，只是一些的迹象和异能，那等候真正的时候来到。那当耶稣说完这八福后，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疲乏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魂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对不对？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魂得安息。如果你劳苦了一天、十天、五年、三十五年、五十年、九十年，你疲乏困倦了，那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必把一切的重担从你身上拿走，进到你里面，赐给你完全的安息和满足。那什么是安息日？那我们在这里停一下，看看它是什么。有些人说你去加入教会，不，你把名字记在册上，不，接受某一种水洗，也不是。我们把这事解决了，看看他指的是什么。你想在这里看一下吗？那我们等一等，我们要看看约翰到了哪里，他进到了什么样的日子里。耶稣在地上受死后，他的工作就完成了，他进入了某个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去看以赛亚书28章8节，那我相信是这一节，以赛亚书28章8节。那我们来读以赛亚书28章， 先知在事情发生前712年就说了这事儿。那多少人想知道真正的安息日是什么？那真正的安息是什么？那就在这里。那先知就是在这里说到安息的，我想只给你看他在哪里成就的。那注意赛亚书28章8节，因为那先知预言到现今的日子，因为各其上都满了呕吐的污秽，那领圣餐的人又抽烟喝酒撒谎偷盗，无一处干净。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今天你能将知识指教谁？今天有多少人听过葛培里的讲道？他讲了一篇很好的道。那一帮人怎么会相信一个谎言并一直接受那个谎言，甚至还以为自己是称义的，还以为他们在做正确的事？他说美国的公众也接受这种的说法，那一个聪明人的过滤词啊，一个吸烟者的香烟，那接受魔鬼的一个谎言，而不是使人做一个傻瓜或这样的人去抽这样的东西，竟还想使自己变成聪明人。抽烟的人甚至是个傻瓜，烟里充满了死亡癌症和别的东西，可他还是把它吸到肺里，那是个傻瓜，不是什么聪明人的过滤水，根本没有这种东西，聪明人根本不会吸那种东西。那若不在奥特尔92里就没有生命，类似这样的话，在基督以外才没有生命，基督是真正的生命。这什么是男人女人喝那些东西呢？因为他们想要满足他们里面的那个饥渴，神放饥渴在他们里面是要人渴求他，他们却用世上的东西来求的满足，因此我们才有这些东西，因此我们才有那种的举止，因为他们里面本来有对神的渴求，他们想来是渴求得到满足，而魔鬼就给他们死亡而不是生命。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神职员和其他人也会这么说，来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根本没有这回事。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教训呢？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那我们不再是婴孩了。他命上加命，令上加力，他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然主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别国的方言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样才得什么安息日，才得安息。你们要是疲乏人，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712年以后，五旬节那日，结巴的嘴唇淋到了那些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别国的方言，圣灵接管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便停止并不做那些属世的事了。然后他们与基督一同进入了安息。保罗在希伯来书四章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一切属世的功，正如神那日歇了他创造的功一样，他进入了安息，我们跟他一同进入了安息，因为我们属世的功已经做完，这就是你真正的安息。所以保罗被选出来进入了安息日的灵里，被圣灵一路运送进入了主的日子。为什么我们有战争？为什么我们有苦难？为什么国要攻打国？耶稣是生命的王来了，人却把他杀了。几个星期以来，甚至到现在，那些巡逻圣诞老人呢，叮当铃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挂起来，这些都是异教的模式，是天主教会的东西。人们花大钱互换礼物啊，诸如此类的事儿，这是异教。圣诞节是个敬拜的日子。顺便说一下，基督也不是降生在12月25日，他不可能降生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到过犹大地，满山都是雪，比这里还冷。主是降生在4月份，正值万物生长的时候。现在这成了一个传统。我为什么做这事呢？因为我们听从人的遗传，而不是神的诫命。那这些事并不要紧，但他们把圣诞节变成了做生意的日子，这是个耻辱。做这种事的人真是丢脸，这是异教的仪式。那圣诞老人什么时候跟耶稣扯上关系了？复活节的兔子小鸡儿用某种墨水着色的东西，某种小白兔，他们什么时候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扯上关系了？难道你看不出商界是怎么搞的吗？他们之所以出售这些摇滚乐的书籍、污秽的画册，像这样粗俗的东西，是因为人的天性贪爱这些荒唐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心里出了问题，他们从未跟神一同进入了安息，歇了这些事儿。 当他们进入了安息领受圣灵时，那么跟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就了结了。神把约翰带到了一个地方，那我认为他不像保罗那样被提到三层天去看见那些事儿。那几个星期前，宝贵的圣灵在这里让我看见一些事儿。换句话说，我原来怕死，那圣灵把我带上去，只给我看那是什么。那你们听过了这个见证，后来我清醒过来，后死，你的毒钩在哪里？我被带到那里，越过帷幕，看见那边的事儿。他让我回来告诉你们，在那边我们不是一些的幽魂的或幽灵啊，我们是男人女人，年轻，永远不死，永不生病。越过了幔子，死亡对你所做的正好把你带进那个地方。那约翰在拔摩岛上被带进灵里，进到主的日子里。现在是人的日子，人在征战，但主的日子要来，那时这些国就成了我们主和主基督的国，然后将是伟大的千禧年。主的日子就是他再来的日子，他审判的日子，这就是主的日子。现在是人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到处攻击你，任意待你。但有一个时刻要来，他们现在叫你圣鬼罗和狂热分子，但有一个时候要来，瞧，他们不能那么做了，他们将叫喊哀哭倒在你脚下。圣经说马拉基书四章，他们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你们必践踏他们的灰尘。这的确是圣经说的，一人必践踏恶人的灰尘，绝对没错。他们根本枝条必一无存留，没有什么能使之回来，他们全完了。那现在是人的日子，人的作为，人的工作，人的教会，人的看法，但主的日子快来了。那当主日约翰在灵里，好的，当主日他在灵里的首先听到了。那我们来看第十节，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有大声音如吹号。现在我们不要略过这个比喻，那如果我们必须明天讲，那我们明天再讲。那有人在看中，那让我不要讲太迟了。好的，那当主日他在灵里，那记住你首先必须做了什么？进入灵里。这些启示怎么临到你呢？进入灵里。你要如何得到圣灵呢？进入灵里。进入灵里，当你是个罪人时，你去跳舞，你进到那个灵里。行，啊，你开始拍手跺脚狂欢，把帽子扔在地上转来转去，那举止可像你处在跳舞的灵里。你能想象一个家伙，一个舞迷去跳舞说，我想你们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吧。哦，他们会说你这墙头话过了吧。行，你去看一场球赛，有人击中一个本垒打或别的，你坐在那说，我想那打得不错。不，你根本不是棒球迷，你不可能是真的棒球迷，你并没有进入棒球的灵里。当有人击中一个本垒打时，你会跳起来叫，我赢了，像这样把别人的头上的帽子都打掉了，也没人会怪他。那么在教会里，当你进入圣灵里，就站起来大喊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有人转过头来说，圣滚轮，伍德弟兄，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因为那么做是圣果轮，那么外边那些就是非圣果轮了。我宁愿做圣果轮，也不愿做不圣洁的果轮。你们呢？行，肯定的，那些不圣洁的果轮。那约翰在灵里，他进入了灵里，事情就开始发生。当他进入灵里，就听见一个号声，那号声总是宣告某件事近了，那就像一个王来了，那人们就吹号。当耶稣来了，他也要吹号，对不对？当约瑟出去时，人们就吹号。现在某件事要出现，约翰进入了灵里，听见一个号声，他听见一个号声。当他进入灵里，听见号声，就转过身来要看谁在他后面。可能他在跳舞跳跃跑遍圈岛，他过得很愉快，他很兴奋，那他在灵里，所以那就听起来可能有点亵渎呢。但我不是有一样那样，那约翰可能那么样，他可能一直都那样。我相信他的灵里非常的兴奋，一直在赞美神， 因为起初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像醉酒的男人女人一样摇摇晃晃结结巴巴那那种样子，以致有人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起初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圣灵再次临到约翰，可能又有那样的驱使。瞧，这件事并不是新的，这是个古老的信仰。是的，当主日我在灵里，那我们听到那是什么呢？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被改换了，从现在这个岛上移到了灵里，进到主的日子里。当你一进到主的日子里，就听见一个号声，那什么，有人走进了，一个伟大的人走进了，号声吹响，有人来了。约翰看着，哈利路亚，吹号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没有宣告为第二位或第三位，而是唯一的一位。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在我显明什么给你看之前，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 Amen。 所有启示中最大的就是神性，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你得相信这个，才能立下最初的根基，走下去。这就是彼得说的悔改，然后明白他的神性，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你就准备进入灵里。你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基督的神性。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 A 到 Z，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在太初，也将在幕后。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想想这点，这就是号声所说的，小心约翰，你已经进入了灵里，有些东西就要启示给你。那是什么？一个号角吹响，首先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这是一切启示的第一个。哦，罪人匍匐吧，现在悔改吧，免得太迟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他是谁？这是主让约翰知道的第一件事。这位近前来的是谁？是这王耶稣吗？是君王神吗？是君王圣灵吗？他说我是这一切，我是 A 到 Z， 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不死的，是永恒的那一位。再过一会儿我们要看看他的七重荣形，看看那舌头是什么。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我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我是初，是终。在有第一个之前我就有了，不再有最后一个之后，我还在那里。换句话说，我是初，是终。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亚西亚的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里加那七个教会。好的，所有启示中的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当你听到号声，你必须知道的是谁。对的，是跟西乃山吹响的同一个号声，是跟变相山上吹响的同一个号声，是同一位，是一位好像仁慈的。那注意下面这一节。好的，我转过身来，第十二节，我们先把这些教会放一会儿，那因为整个星期都要讲这些的教会，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跳过去。他说，我现在要指示你，把我指给你看的这些的信息送出去。他是谁？我是始，是终，我是至高者，我是全能者。我来告诉你，我要给你一个信息，打与七个教会，我要你写下来，准备好。行，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在那边的这些教会，他们自身的特性代表了将要来的这些教会时代。那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那在钦定版里边，那你们可能有或斯可福版或汤姆森串珠版或别的版本，那这里说的不准确，他不是说烛台，他是说灯盏、灯台。那我想最初的一本用的是这个字，是对的，那准确的。行，换句话说，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他的后面一点说，在二十节这里说，你所看见的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你想，如果是蜡烛，那很快就会烧尽，一会儿就烧完了。但这个不是蜡烛，是灯台，它好像灯台发光一样。 既转过来就看见在七个灯台中间站着一位好像人子。那你看蜡烛很快就会烧完，它会熄灭，什么也没有剩下，几个小时后就会烧尽了。但有一个灯台，那像这样的灯台。好，那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那翻到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节。那这里我们可能会从撒迦利亚书中得到我们所要的。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节，那我想可能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要讲的合在一起来看。我怎么跑到西班牙书里找撒迦利亚书了呢？好的好的，我的旧圣经都快要用烂了。那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节，现在注意听，你会看到这里有一幅美丽的图画。那位天使，那这位先知活在基督降生前的519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那先知在异象中，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那这是同一个字，那翻译成灯台，顶上有灯盏，那是一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瞧，这是要来的那些的教会时代。旁边有两棵橄榄树，那什么样？那圣经时代人们用什么来点灯呢？有谁知道吗？油，什么样的油？橄榄油。两棵橄榄树，他们是什么？新约和旧约。两约站在了旁边，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他将复兴耶路撒冷。那什么是灯台？也就是灯盏。那注意这里有多美。约翰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中间站着一位好像人子。这七灯台就是将要来的七个教会，每个灯管或灯座都连到那个巨大的主油罐里，油从主油罐里出来，流到上面一个形状有点古怪的灯里边，那有灯芯在里面，灯芯浸在油里。只要他们把油倒在灯盏的顶端，倒满在大的主油瓶里边，那每根大的支管都像这样连到油瓶里，灯里有灯芯往下垂，那连到灯管里，昼夜不停的燃烧，你从不需要点燃的，它永远不会熄灭，只需要不断的把油倒进主油罐里。这些灯座像这样伸出来，灯就放在座顶上，灯芯从灯里垂下去浸在油里，那从这里得到生命。哦，这跟蜡烛有多么的不同，太不同了。就是灯台把油吸上去，那这些的灯台在旧约里，这些的灯台上点着火，当祭司点燃一盏灯后，他不能用手里的同一个火苗点燃另一盏，那他点燃一盏灯后，就从这盏灯取火苗点燃另一盏，然后往下点，再点燃这一盏，再取火，再点燃这一盏，用的都是起初所用的同一个火苗。哦，我希望这点没有从你头上跳过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样的火，圣灵点燃历代以来的每一个教会。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不是说过吗？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他是那个主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那你可以拿柑橘树作为例子，比如橙子，你可以取一根的枝子来。那我这么说吧，有一棵的西油树，在橙树上劈开一个地方，把那个西油的枝子接在里边，它会生长的。你在这里取一根柠檬汁，把它接在橙树上，它也会生长的。或取一根石榴汁， 获取任意一种的柑橘类的果树，橘子或柚子，任何一种柑橘类的果树，把它们接在这棵树上，它们都会靠成熟的生命来生长，但不会结橙子，它们会结西柚，会结柚子，会结柠檬，因为它们都靠那棵真正的橙树来生长。但如果那橙树长出另一根的枝子，它里面跟橙树一样的生命，就会结出橙子，因为起初在它的根部就是橙树的生命。而其他的枝子也能靠橙树活着，只要它是同属柑橘类的，但它不能结出原本的果子，因为它不是属于原本的树。教会也是这样，他们劈开了葡萄树，嫁接上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等类似的东西，他们结出浸信会的果子、长老会的果子、卫理会的果子。但如果那棵树长出另一根的葡萄枝，它就会跟五旬节长出的枝子一样，原本的葡萄树，它会说方言，有大能力，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神迹。为什么？因为它靠着的种在它里面的自然的资源而生存。事实上它不是种进去的，它是生进来的。荣耀、哦、太好了，以前从未想过这一点。瞧，其他的枝子是嫁接上的，他们嫁接到那棵树上，所以就结出自己类的果子。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他不相信这个，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如果他们是从那棵树的同一个生命长的，就只会接出一样的东西，就是原本树干的生命。这些灯管全都伸进一个大油罐里，一个盛油的大容器里，那九个不同或七个不同的灯座从油罐里边接出来，那他们发光时，每一盏灯都吸取主油罐里的生命的泉源。灯发光是由于它的灯芯浸在这个主油罐里。哦，多美的图画！在这里，这七星中的每颗星都代表他的生命是用圣灵点燃的。他凭着信心被圣灵燃烧，他的生命是蜡烛，不是蜡烛，是浸在圣灵基督里的一根灯芯。通过那根灯芯，他吸取神的生命来，把光带给他的教会。哦，真信徒的图画有多美！他所发的是何种的光呢？跟点燃第一根蜡烛的光是一样的。第一个教会时代开始时是以弗所教会，保罗是那个教会的使者，是其中的一颗星。那七星就是七个天使、七个使者。这星期我可以拿圣经和历史向你们证明，每颗星都是真正的使者，每个使者都有那同样的光。没错，有那位要来的大能者在七个时代之中。注意，他们从这个主油罐里吸取油发光，其生命浸在基督里。你们死了，生命藏在基督里，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被圣灵盖上印记，怎么也无法使你离开那里。你怎么能够做呢？没有人能够拦阻你，你生命的一端是用圣灵燃烧的。你在燃烧发光，你生命的另一端浸在哪里？浸在基督里。你死了藏在基督里，圣灵拦在那里，使你能够魔鬼无法碰你。阿们。他会发出吱吱的声，吵吵闹闹，甚至死亡也不能够碰你。哦，死，你的毒钩在哪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让我们来读这一节的末尾。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那瞧，你注意到吗？星星、灯台、灯盏，这些是什么？这什么意思？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期是夜晚，蜡烛、灯光、星星都是指晚上。星星是干什么用的？反射太阳的光，直到太阳再回来。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个神真正的仆人不反射什么手电筒、火柴棍或烧麦壳所发出来的光，他把基督金色的光芒反射给教会，这他是一样的，他是活的，他照亮了我。阿们。这是他所反射的光，星星反射太阳的光。行，所以我们反射神儿子的光， 做与他一样的事，发出光。什么样的光？给那些人的福音之光。那让我们都观察他一下，来看一下13节的其他的部分。登台中间，就在当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那这里更加证明了关于什么是主日的教义是正确的。你注意到他们这期间，他不是祭司，也不是王，他是审判者。注意，祭司，大祭司，当他进入圣所，或者说当他进去侍奉服侍的时候，他自己要束紧腰带，要在腰间束带，表明他正在侍奉，但带子从不束在肩上。但在这里他出现了，走出来，带着带子束在上面，肩上围着一条的带子，在胸间，在胸脯上束着金带，束在高处。这是什么？一位律师，一位审判官，审判官的肩带束在肩上，束在这上面，这里不像祭司是束在底下的。瞧着，表明此时他不再进祭司的职分。约翰一路去到了主日里，看见他以审判者来到。你相信他是审判者吗？我们来到约翰福音5章22节，那快点，我们看看他是不是审判者。约翰福音5章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儿全交于子，对不对？他是审判者，至高的审判者。约翰指出，这不是在耶稣作为先知说预言的日子里，也不是在他直接当王的日子里，而是当他作为审判者的主日里。那多少人知道，祭司束着腰带，在腰间束着腰带，表示着正在服侍。读过旧约的人，晓得旧约的人都知道这里。当祭司束着腰带时，表明了正在侍奉，他是个仆人。但耶稣的带子束在上边，一位审判者。我们接着往下看，胸间束着金带，没错，是束在这上面，他是审判者。现在那我们要读他本体的七重的荣耀。哦，太好了，还没开始读着经文我就要喊起来了，追。哦，这有多么的奇妙，注意听他的头。那注意，约翰在这里提到主的七样的特征，他的头，他的头发，他的眼，他的脚，他的声音。他在这里提到七样的特征，耶稣基督七重的荣耀。那让我来读，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何等的异象！约翰在这看到了什么？看见了得荣耀的神的儿子和一个象征。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好，行？那我还以为9点才8点，我还没开始呢。好的，太好了，好的。那很抱歉让这些弟兄站着，那看到他们站着我感到紧张，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腿会酸痛。那如果什么办法或能做什么，弟兄我肯定会的。那我太想要没明白这些了。那再站一会儿，神会丰丰富富的赏赐你们的，这是我的祷告。那注意，首先我们注意到此时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他的头与发都是白的如白羊毛。那这个并不表示他年纪大才这样，这不是他白发的原因，他不是年纪大才有白发，这是因为他有经验、资格和智慧，因为他是永恒的，而永恒的是不可能老的。你明白吗？让我们先翻过来，那我们在这里要描绘一下他的样子，那你就会发现的是谁。现在让我们翻到但以理书7章9节，看一下，在但以理书中你会看到同样的一幅的画，那他也亘古常在这儿来。 几乎每个人每个圣经的学者都很清楚。那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地方，但以理书七章九节，我从第八节开始读。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许多宝座被推倒。那听着，那现在注意听，你的后面能听得清吗？如果能就说阿们。那我问坐在后面的妻子，我想这个麦克风，那这一个很敏感是吧？那我想我冲着他喊得太大声了。好的，那但以理书七章九节，我观看见有许多宝座被推倒，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亘古常在者，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白发，谁都知道古代的审判官像英国的法官，过去常戴雪白的发冠。那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古代的审判官戴白色的发冠？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在这里，再次显明约翰是进到了主的日子里，他看见耶稣是审判者。阿们。不是祭司，不是君王，也不是先知，而是审判者。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说，父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他现在是审判者，要来审判列国。哦，到那日你就会看见他就像这样，他的发像雪样白。但你看见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注意看他将这两者合在一块。好的，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是我观看，那是我观看见的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不对，我搞错了地方。但以理书七章九节，这里是这里，其轮来，那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夺去。这指所有的外邦人的权势和国度都要倾倒，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今早我们在第七节看见他怎么来呢？人子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的发白如羊毛。约翰转过身来，看见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头发白如雪。这是审判者，带子不是束在腰间，而是束在胸间。在这里的是一位审判者，他肩上系着审判者的肩带，站在那里，胸间束着精致纯净圣洁精美的带子，束紧他的衣袍。他穿着长衣直垂到脚，注意他本体的气冲彰显及其荣耀。那我相信是第十四节，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头与头发眼目如同火焰。想想这点， 那双眼睛曾因人的眼泪而模糊了，现在已经变成了火焰。他向愤怒的审判者愤怒地站在那里，为什么拒绝他呢？口碎人呢，想想这点，想想这点，不能不热的教会成员，想想天主教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信徒们，想想天主教徒，你们的圣母玛利亚也必须得去到五旬节领受圣灵，摇摇晃晃举止像酒醉的妇人一样。基督的母亲在被允许去天国之前也必须得到圣灵，你们女人若缺少这个，怎么可能去到那里呢？想想你们每个男人，每一个他的头发，他人的眼睛曾因泪水而模糊，我让你们注意那双眼睛所经历的。他在地上时像人一样，他的双眼因泪水而模糊，因为在拉撒路的墓前他哭了。是的，他满有同情，他披戴了人性，他是神披戴了人性，为要除去罪，但在了人性后面，在后面有一样东西使他能看透人的内心，知道人一切的事。为什么在他后面有一样的东西？然而他还是披戴着这必死的肉身，但人们不知道这是谁。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的罪种。是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的事。他多么想把信息给启示给赐给他们，他给看透人的内心，知道人一切的事。我想起了这些的事，那双眼睛曾看穿众山，看透受苦的面容，会像人一样哭泣，然而却能在人的视野后面透过神的灵看明一切的事儿，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儿，从起初预言到末了。这是因为神在那双人类的眼睛后面，让神进入你的生命中来掌管你，他就必指示你将来的事儿。因为不再是你，而是圣灵在你生命的后面，透过那双彼此的眼睛明白这些的事儿。荣耀归于神。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哈利路亚！有时候他要使你睡觉，这样他就能透过你去看，但他必定指示你多次。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不是浇灌我的执事和牧师，而是我的凡愿意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奇怪，为什么我喊出来？因为他将在这些教会时代中到来，这就是他那双眼睛。记住，有一天那双因泪水模糊的眼睛要在审判的时候站起来，那双眼睛好像火焰遍察全地，没有一样发生的事是他不知道的。脚都被露下了，他遍察全地，观察每一个举动，检查每一个心思，他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心里的意念，你想要做什么，他知道这一切，他知道你是不是爱的，他知道你释放他的动机对不对，他知道这一切。当那天你站在那里，一切的罪都赤露敞开在他面前，他站在白色的审判座上，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神的，救我脱离那个地方，我不想看见那个。当愤怒的神从那里走出来，眼中冒出火焰，带着公义而来，头上戴着像这样的白色发冠，眼睛闪着火焰，晓得你的每个心思，并你想要做的一切。把我藏在那块被我裂开的半骨磐石中吧。那老人常常唱着歌，当世界在燃烧时，请站在我身边，站在我身边，让我以你的胸怀为枕，把我藏在万国的磐石中。神的，我不要你的审判，我不要你的，主要我所要的是你的怜悯，赐给我你的怜悯，而不是你的公义。只要赐给我你的怜悯，不是你的律法，不是别的什么，主要只要赐给我怜悯，这就是我所能求的一切。我手上没带什么东西，我没有用处，我没有价值，只有单单就借你的十架。主要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有一位来替代我的位置，现在注意他本体的七重的荣耀的形体，你会明白他所做的事。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白发如白羊毛，眼目如同。那我们看他的头与发洁白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 光明的瞳。现在注意，我们刚才注意到的穿戴什么，那注意他的头，他的眼睛，现在往下到了他的脚，像铜一样。注意比较一下约翰所见的耶稣的像和但以理所见的世上帝国的像、金头等等，看看站在那里的这个是什么，是铜。铜指什么？铜指审判，神的审判。这表明他来地上的全部的目的就是神成了肉身，为我们受死，承受了神的审判，属神的审判，就领受了一个坚固铜一般的国度，是不能摇动的，没有东西比铜更坚硬。那人们还没有找到会硬过铜的东西。审判，铜指的是神的审判已经过去。你看旷野的铜蛇，那个铜蛇代表什么？蛇代表罪，但是既然是铜的，那表明审判已经临到了罪。那注意，在以利亚的日子，以色列人拒绝以利亚做先知，他是远古教会时代的那根线。哪天我要讲这一点，只给你看以色列也有七个教会时代，正好是这些的预表。在他们的教会时代，在以利亚的日子，他们拒绝的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古代的先知说天看上去好像铜，神的审判临到了堕国，因为他们拒绝神而听从了耶洗别。铜代表祭坛上神的审判，祭物在那里被杀，铜的祭坛被杀在铜坛上，坛的根基是铜，是审判的踹神烈怒的酒炸，把临到我们的审判放在他身上。这翻到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读一下，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那让我们来读一下，那我来找找看。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从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知道。那记住，他的名不是神知道，而是被称为神知道。行，他的名被称为神知道。天上的众军，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什么？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他做了什么？神的愤怒临到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对不对？没有人能救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都是生在罪里，在罪孽里边生的，一到世上就说谎。但他做了什么？他来到地上踹酒炸。哈利路亚，全能神的一切的愤怒都倾倒在他身上。神的羔羊呢，你是配得的，因为你曾被杀，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身上，他担当我们的罪孽，神将他的烈怒倾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死去，他受苦甚至身体里的血与水都分开了，在受死之前有血脸从他的额头上滴下来。他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有一天那双公义的铜脚有荣耀，当他作为审判者来到时，他要践踏敌基督的和他一切的仇敌。阿利路亚，他手里拿着铁杖遍行全地。阿们。罪人朋友，趁着还有机会悔改，悔改吧。你想要推脱认为这只是一个不会发生的小故事，它会发生的，它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它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这双铜脚要践踏仇敌，因为他受苦踹神烈怒的酒炸，是为了付清我们的罪债。而我们这些有罪可怜困苦的小虫子，还翘着小鼻子 读着那些无神论的书，试图以为没有神，还说没有像这样的事神办不会临到的，主要用那双铜脚将仇敌踩得粉碎，他要践踏那敌基督的，他要把那些背叛的教会扔进另一头的永恒里，扔到某处的烈火中，他们要在那里被毁灭一无所有。耶稣和他的教会要统治全地，荣耀头白如羊毛，公义老练雄辩充足，智慧年老的白发指的是智慧，岁数大，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智慧的泉源，他是老练的泉源，他是一切美善的泉源，因此他体现在这位好像人子的身上，白发垂了下来。但以理在几百年前就看见的，他说他是那亘古常在者，一位好像人子的得了权柄，与这位亘古常在者联合，就设立了审判。那我要问你们一些事儿，我在对你们不冷不热的教会说话。十个童女出去迎接主，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蠢的，就是今早我们说的那棵嫁接的树。那记住，当时他们出去迎接神，那注意圣经说案卷展开了，但以理书七章九节说案卷展开了，这是罪人的案卷，另一卷也展开了，谁的同来被提了教会，哦，与他同来并侍奉他的有千千万万，是他妻子心腹，哦，荣耀他妻子与他同来，教会审判设立了，案卷也展开了，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睡着童女的案卷，每个人都照着案卷受审判，你将被要求说出原因，为什么你不信，那时候你怎么办，现在你非常的清楚了，你现在知道了，你以前可能不知道，但现在你知道了，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拒绝的人先是非常的清楚，然后拒绝了，他们有何地可站呢，耶稣的脚好像铜，那是神的审判，那让我们来看，我们很快就读到这一页的后面了，他的头与发如白羊毛，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重水的声音，水代表什么，如果你要记下来，那翻到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你会发现圣经说你所看见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里声音，这有多么的恐怖，一个漂流的灵魂在生命的海洋上，没有领航员引导他，随着潮汐漂浮，他听见了大瀑布的吼声，这对一个漂流的灵魂来说，这有多么的恐怖，重水的声音，什么是他的声音，就是审判，就是传道人站在那里，借着圣灵向每个时代的人所呼喊出来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发出呼喊，密密麻麻的人在这右手中的七星向每个教会时代发出声音，传讲圣灵的启，奉耶稣的名施洗，说方言，神的大能，基督的复活，他的再来，神的审判，众水的声音从这位好像人子的发了出来，众水的声音，你知道自己坐在聚会中听到你应该与神和好领受圣灵，而一个漂流的灵魂听到这个声音从你所做的聚会中发出来，听到所传讲的神的审判却拒绝他，那么大瀑布就在你下面，那个大瀑布会把你带向永远的灭亡中，这是耶稣的第四个荣耀的形状，重水的声音，如果这声音已经录在了荣耀里，今晚这声音已经录好了，你要怎样去对待他的，你的声音录下来，你的思想录下来，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那注意，我是说你的思想在天上 比你的声音在地上更大。肯定是的，神知道人心里的思念和主意，他知道这一切。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才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叫我良善的父子，我知道，我能看透你们，看出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你们口是心非。哦，当那日，当那重水许多教会时代所形成的声音如雷发出时，那将会是什么呢？现在我想问你们另一件事，让我对你们得救的人说一些事，让我对你们说这事。那你们这些漂流的灵魂，可怜的漂流者，正在飘向那个大瀑布，要小心，那时这将是件恐怖的事。你知道再也没有救恩给你了，那时你不可能得救了，你知道灭亡就摆在你眼前，那时你知道你几分钟内就会听到那大声音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你会认识到过去你曾听到这些聚会的声音如大瀑布的吼声发出，你却置之不理。哦，那是何等恐怖的事，那是何等可怕的噩梦。人的，不要让它发生在你身上，悔改吧，趁着能与神和好，现在就与他和好吧。那我要再问你们一件事，对于一个已经抛锚在基督里的人，躺在常青树下听着潺潺的溪水声，还有什么比这更甜蜜的？哦，这就是教会，坐在天上听到神甜美的声音潺潺的对他们述说。明白这是什么？这对罪人是一个定罪，对得救的人是一个祝福，就是一个已经把他的船安全锚在基督这磐石上的人，他只是躺下来聆听，他有多么的安息，他进入了南溪。我多想去到水波涟漪的地方，如果我们去钓鱼或什么，我总尽量为自己找一个水波涟漪的地方，因为那会使你得到安息。你听到他整夜在诉说着，哦，太好了。当你将自己的灵魂锚在基督里，那有多美好，锚在这样一个地方，直到你能在他面前安静，倾听他的声音对你说，我是医治你的主，我是医治，我是赐你永生的主，我爱你，在创世以前我就认识你，我把你的名字记在册上，你是我的，不要怕，是我，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这有多美。然后我就唱，我已将灵魂锚在安息的港湾，我将不再航行于狂暴海中，暴风雨会席卷怒吼的深渊，但在基督里我有永远的平安。记住，这对你说话的甜美声音也将定罪人的罪，正是那拯救挪亚的洪水也毁灭了罪人。明白我的意思吗？重水的声音，现在注意，头发如白羊毛，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七星呢，让我们在这里看一下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信使，七位传道人。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耶稣为了解释了这一点，那所以肯定不会出错。每个教会时代都有一位的使者，那这将是多么的美妙。这个星期我们要回到历史中，找出那些的使者，看看他们所拥有的事工，他们拥有同样的事工，历代以来这事工都在那个小教会里完全一样。不久前有人说，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说法，说天主教会是个真正的教会，因为它延续了各个时代。我说这不是什么秘密，它背后有政府和其他一切的支持，它就是这样延续下来，被挺过各种的风暴。但对我而言，奇妙的是那群少的可怜的小群人也挺过了各种的风暴，他们被锯锯开，扔在狮子坑里，放在架子上，被狮子吃掉，被烧死，被杀死等等，他们还是存活了下来。这表明神的手与他们同在。是的，直到今天他的光仍在燃烧。阿们。是的先生。那在我右手中的七星，他右手拿着七星是指七个时代的七位传道人。那这太美了，我们要回去找出那位把信息带给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那位带着信息至死忠心把它传给施美拉教会的传道人，传给别加摩教会，推啊推拉教会，一直下来，经过各个时代，甚至到了现今这个时代，这些传道人持守并带出这光，持守的使得像起初原本的光一样，
并把这光传下来。耶稣右手拿着他们，想想，右手并不完全是指基督坐在神的右手，这不是指神有右手，因为神是个灵，但基督就是右手的权柄。你的右手的人，他是站在你身边的，与你最亲密的。那记住，七星在他的右手中。想一想，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电流和光，他们完全掌握在他的右手中。哦，神每个真正的仆人都是这样握在这。那谁能伤害他们？谁能伤害他们？就如起初有位使者所呼喊的那样，借助天使就是使者。那本周晚些时候我们要更深入讲这些。天使是指使者，他说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这爱是在基督里的。难道是疾病吗？危险吗？赤身露体吗？刀剑吗？是死亡吗？保罗说，我深信没有一样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因为我们完全交托在他的右手中。有人说圣果仁，圣果仁，这一点也不能搅扰他们。你是狂热分子，宗教狂热分子，他们连听都不听，他们完全交托，从耶稣大能的右手中吸取光，以温柔、良善、温和、忍耐、神迹、异能和奇事反射他的光，任凭世人说他是巫术，无论想叫什么，对他们都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知道我们交托了在他右手中。这有多美妙。好的，现在我们要快点，因为我不想把你们累坏了。在他右手中的七星，那他本体的第七个表现，那也是最后一个，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说这是第六个表现，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那重水的声音从他口中出来，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那你知道圣经中的两刃利剑是什么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翻到希伯来书四章二节，那往前翻一二页你就看到了，行。希伯来书呢就在启示录前面，刘大叔，那然后就是希伯来书。那现在翻到了，那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那就在这里。好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然而他们却说你是读心术。这是神的道在他的教会中彰显，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行，那我刚好想起别的一些经文，不知道我有没有记下来。那翻到启示录十九章看一下，那让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那我想没错，那可能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这里又出现白色是审判，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你知道这是谁不是吗？好的，他眼睛如火焰，他是谁呢？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现在他实在进入了这国度，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他口中说了什么？说了什么？这位骑白马呢？那还有启示录七章，那我想是八章，当着白马啊，不是六章，当骑白马的出来时，他被赐予一把弓，胜了又要胜，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是谁？启示录中骑白马的。那注意，这把剑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道。最后借着他的道，那是这道向神所有的儿子彰显， 他就要用他的刀，这把利剑践踏列国。让我们来看这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右手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这位口中出来是什么？神的道。他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他做了什么？辨别人心里的思念和主意，甚至插入到比肉血细胞更深的地方，进入了骨头里，一直进到骨髓里。还不止于这个，甚至连心里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神的道所做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现在这道在他的教会中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在他手中的使者传道人。神依靠他的教会，神依靠这时代的我们，把福音的光传给这个垂死被异教束缚传统的世界。神把负担放在你我身上，如果异教徒不知道福音就死了，我们就有祸了。吼吼，那他们带去阅读啊、写作、算术和一些宗教的册子，他们不过是制造了一群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我说的是福音，福音不单在乎言语。保罗是这么说的，保罗说福音传到我们这里不都在乎言语，乃是那道彰显出来。当这道借着圣灵，这道种植在领受圣灵之人的心里，就必产生这道所说发生的事儿。这道能辨别心里的思念和主意。荣耀。哦，这道能辨明心里的思念和主意。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把异教徒唤醒。有朝一日这事要发生。是的，神的道，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彰显出来的道。你瞧，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马可福音16章，这是主对教会的最后吩咐。之后他再回来把自己启示在教会时代中，他差遣教会，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什么？传福音？马可福音16章说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这指什么？换句话说，去证实圣灵的大能，一定得是这样。那注意，不只是教导之道，他从未说去教导之道，他说去传福音，不是教导之道，而是传福音。相信这福音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圣经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就是福音展现出来的福音。这些神迹必随着多少人，直到地极，到每个时代，只有少数人一直下来持守这光。难怪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一小群总是少数人，不是多数人。好的，还有一处要引用的，我们来看20节。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节，那先看16节。那他右手拿着七星，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面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请你翻到马太福音17章，那让我们来看，我们翻到这里来看。那这样我们只扫一遍，有许多人正在翻也可以记下来。那我们来读出这些经文，那这样就知道了。那马太福音第17章。好的，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被转变了，他做了什么？使自己进入转变中，见到他再来的日子里。那注意，才在几个小时前，耶稣在上一章曾做过这个陈述。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多少人知道我要说什么？站在这里的有人在去世，在死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荣耀里，对不对？ 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见证人，因为在旧约的一切事上，每句话都是由三个见证人来定准的。主就带他们上了高山，那诸位首先出现了什么？那我简直无法在这停下来，我必须得讲这一点。讲，他们先看到的是什么？他们耶稣上了高山，啊，应该说耶稣带他们上了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转变了，他的衣裳如同烈日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显现。人子现在以什么形象而来？首先显现的将是摩西和以利亚。那注意，在耶稣回到地上之前，那现在是在那时间的前一点，以利亚的灵必须回到地上，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圣经这么说的，耶稣看见他在那儿，使徒看见他在那儿，这是得了荣耀的人子再来的次序。他必须得了荣耀再来。首先在他们看见的之前是什么？以利亚。然后呢？摩西，守律法的以色列人回到那里，然后才是得了荣耀的人子。哈利路亚！你看到主再来的次序了吗？以利亚的灵，或者是最后教会时代的见证人，瞧，他得到权柄，彰显了主。然后是144,000犹太人聚集在西乃山，以色列已经在那里成为一个国家，世上最古老的国家，世上最古老的国旗，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旗、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货币等等的一切。他们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耶稣说他们不会被赶出去，直到一切的事成就。那群神秘的犹太人，他们到处受逼迫，被驱逐、被赶走、被抛弃，就像教会历代以来被拒绝一样。然而耶稣说，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发面长叶的时候，那个国家再次回归成为了一个国家，这时候就近了，甚至就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民族，这些人不会被消灭。希特勒想杀死他们，摩索里尼想杀死他们，斯大林想杀死他们，还有别的人，但他们绝不会从地上被唾沫。他们将成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站在那里。阿们。这个摩西和以利亚就来到，希望你明白了。好的，烈日放光，他的面貌转变了，变了形象。那另外，在启示录21:23，你们可以记下来，在新耶路撒冷中，21:23，他是羔羊，在那城里他是照耀城的灯。因为在城里他们不需要灯，他们不需要灯了，太阳不再升起照在城里，因为城里的羔羊将是城里的灯，得救的国民要在羔羊的光里边行走。 Amen， 他是羔羊的光。哦，你们对此不感到欢喜吗？不仅如此，他就快要来了。约翰在主日看见过的，就是那公义的日头。我们翻到马拉基书，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书4章。那有一个小故事，是说到我坐在后面的宝贝的妻子的。我们结婚前我给了她一段的苦日子，那我们结婚以后我还一直在设法补偿她。那时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再结婚，那所以她很伤心。那我认为她是个太好的姑娘，只好让她去，那让哪好男人娶的照顾的。那我认为我甚至不配娶的，她太善良了，那我怎么也不配。那于是那她心都碎了，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大约20年前。他心都碎了，就昼夜的哭泣，我想方设法的要避开他，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而是因为我不想浪费他的时间，让他找个人，找好人，因为他是一个太好的姑娘，只要让他那样近，我要跟他在一起，那这样会浪费他的时间。我想他爱我，我也知道我爱他，那所以我想想，那我要试试看，那我要跟别的女孩去约会，一起出去，让他对我印象不好，我差点毁掉他。后来我真是很不愿意，那他完全崩溃了。我告诉他，我说你是一个太好的姑娘，我不想这样占用你的时间。他说但我就是爱你，比尔，你是我唯一能爱的人，我一直都爱你。我说我很感激，但我说你知道，我说我是个隐居者， 我说我要像隐居者那样生活，瞧我根本就不打算结婚了。他很执着，你知道那可怜的小家伙，那他出去走到小屋里，他到了那里跪下来说，主，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想违背你，然而我爱比尔，我不知道怎么做，主，你愿意给我一点安慰吗？你愿意帮我一下吗？主，我以前从一生中从未求问过这事儿，我希望我永远不再求问你这事儿。但如果你帮我，让我打开这本圣经，你给我一处经文，我听人说你曾这样做过。当他打开圣经时，是马拉基书四章，看着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说我从那里站起来，很满足的知道我们会结婚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太阳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烈日放光。呵呵，神的儿子今晚就在我们中间大放光芒，你的七重的荣耀的形象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作为一个审判者，他是那为我们受苦受死，把神的审判担在自己身上的那一位，踹神烈怒求战。对罪人来说，对飘荡在生命之海洋的灵魂来说，他是可怕的大瀑布，对锚在安息中的教会来说，他是甜蜜的救主。你听见哗哗作响的溪水，因为你躺在耶稣基督里，满足而完美的得到安息，多美的时候啊！他温暖的光线照在我们身上，说不要惧怕，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是全能者，除我以外再无别神，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凡渴慕生命之水泉源的，我必白白的赐给他。哦，多好的应许，多多美的爱情啊！羔羊在城中，城内不用光照，他是公义的枝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带着医治的翅膀。他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明亮晨星，我会以他为千万人中最美，痛苦中的安慰，是患难中之主，告诉我所有忧虑写给他。哈利路亚，他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明亮的晨星，我婚礼他为千文中最美的。是的先生，哦，那颗伟大的晨星，当他照耀出来时，欢呼白日的到来，预告白日，说黎明即将破晓，太阳就要出来，他从所有的众星后面冉冉升起。哦，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现在回到我们的信息，那我们就要结束了，为明晚做准备，因为现在已经九点差一刻了，我们不想留大家太久，那这样我们还能够再回来。好的，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他的面貌，他是审判者。这又是一件表明约翰进入了主日的事，你相信吗？他进入了主的日子，看见主是审判者，不是作为祭司，不是作为君王，而是作为审判者。他是审判者，你相信吗？圣经说的是审判者，那在这里他的穿着像审判者，表明他所行过的事，他是什么？对罪人他是什么？对基督徒他又是什么？现在他站在那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看这结果，第十六节，那啊不对，对不起，是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看见这样一个异象，先知再也站不住了，他精疲力尽，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注意，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那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哦，这不是先知，是神。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首先的启示，我也是幕后的启示，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让我们来看，我是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就在现在，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不要害怕。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呢？教会为什么没有遵守思想做得到呢？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因为我们就要结束了。为什么这个教会惧怕呢？他曾应许过的事有哪一样没在我们眼前彰显呢？为什么惧怕惩罚或来世呢？不要惧怕，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这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为什么？我已经得胜了，为你们胜过了死亡和阴间，就是坟墓和地狱，死亡和地狱本身，我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我胜过了阴间、死亡和坟墓。当他在地上时，他是唯一的，让许多人曾出去征服。那你知道吗？拿破仑曾出去征服世界，33岁时就出去征服了世界。在17到25岁时，那拿破仑是个禁酒主义者，他不相信喝酒或什么的。他去了法国，他原不是法国人，是从一个岛来的。他去到那里是为了报复法国，因为他不喜欢的，不喜欢法国。他得胜了，他出去征服了法国，又率领法国人征服了世界。他33岁时坐下来哭喊，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征服的。他死于酗酒，被打败了，他甚至不能征服自己。瞧，后来他在滑铁卢遭遇了惨败，在滑铁卢迎接他的末日。我曾到过那里，我们到过那片土地，在那里看见一些古迹遗址等等。那我们拿这个征服者为例，年轻时就开始征服，以错误的立场去征服，他羞辱了死去。但有一次另一个年轻人来到世上，他33岁时死去，他征服了一切可以征服的东西。当他在地上时，他征服了情欲、骄傲，他征服了疾病，征服了魔鬼，他死的时候征服了死亡，他复活时征服了阴间，他升上去征服了一切反对人类的东西，他踹神的酒炸，他践踏并征服了死亡、阴间、坟墓、疾病、各种仪式和别的一切，他胜过了这一切，第三日复活，征服了空中一切属灵气的东西，砍断了神与人之间的那层迷雾，把天和地连在了一起。荣耀！太好了！从他把幔子裂成两半以后，他以大能征服者的身份站在那里，他就在那儿，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挂在我身上，不要惧怕。他把右手能力按在约翰身上，你的右手的能力将约翰扶起来，说不要惧怕，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呢，大能的征服者，看呢，他显明在眼前，他把幔子裂为两半后，以大能征服者而战。 Amen。 他砍断了从人类而来的一切的阻碍，使他们可以像在伊甸园那样连接。那人呢，我本想止住不讲，但我还是要说呢，人是无所不能的。你不相信这一点，但的确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是无所不能的。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不是说吗，你们无论说什么，若是心里不疑惑，他就必成就，无论你说什么就必得成。当两个无所不能的相遇时会发生什么？当神与人借着无所不能而聚到一起时，必要震动某些东西。你带着神全能的创造的能力，无论说什么也知道他已经应许过了，已经在他道中说过了，所创造出的大能要去到那边，使事情成就，使没有的事成就，仿佛他们已经存在一样，因为两个无所不能碰在了一起。他站在那里，他有多奇妙，让我们看看能否得到多一些好的东西。18节，那现在看19节，约翰，那什么事发生了呢？当约翰看见他的面貌，他就扑倒在耶稣的脚前，就再也站立不起来，他人的气力枯竭了，他就站立不起来了。耶稣是征服者，他已经得胜了，那他发出一个命令，那到此我们就快结束这一章了。来看第19节，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儿，并将来必成的事儿都写出来。
我们看过二十节了。那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这简直让人窒息。朋友看见他站在那里，带着他至高无上的神性，他是审判者、祭司、君王，是鹰、羔羊、狮子，他是阿拉法，是俄梅伽，他是父、子、圣灵，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踹神烈怒的酒杖，行神所喜悦的一切的事儿。你是神在十字架上说他复活了，他曾说成了，以致离开他的圣灵又在复活节早上回来了，把他提起来，使他复活，为叫我们称义。约翰往下看，看见他站在那里，脚像铜，眼目如同火焰，遍察全地。七百年前但以理看见他在同样的位置上，在同样的状态里，是同一位站在那里，亘古常在者，一位好像仁慈的与他联合，所有审判的事儿都交给他。他站在白色的审判座上，看见这些事儿，朋友，我们应当成为何等的人呢？神祝福你，这是我的祈祷。瞧，你爱他吗？你信他吗？你将灵魂锚定在他身上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让我们轻轻的，又安静柔美，为将灵魂锚在安息的港湾，我绝不会听到翻腾的瀑布将我的灵魂冲走，他会甜蜜安宁的对我的心说话。那现在每个人都安静敬畏。我将我魂锚在安息的港湾，我不再漂流在海上，不论是狂涛还是海浪，在基督里我永远有平安。我将我魂锚在安息的港湾，我不再漂流在海上，无论是狂涛是海浪，在基督里我永远有平安。照耀我，
愿荣耀之光照耀我主，
照耀我，愿那灯他之光照耀我，哦，照耀我，主爱照耀我。
让我们向主举手，
愿那灯他之光照耀我，要向主耶稣，
谁的主？
要向主耶稣，在地我渴望向耶稣，从地到荣耀。
悲伤旅程，我只求要向主耶稣。哦，奇妙救主，在地我渴望能像耶稣从地到荣耀，悲伤旅程。
你想让你的生命活在你里面，反射出他的同在吗？如果你愿意，而现在你还没有得到，你们想在祷告中被纪念，愿意站起来祷告吗？那神祝福你们。
从伯利恒的马槽，
现在继续站着，那继续站着。
来了一位客旅，
在世人面前你是客旅，
在地我渴望能像耶稣从地到荣耀，悲伤的旅程，我只求要向主耶稣，只要向耶稣，要向主耶稣，
这是我的愿望。
在地我只渴望向他，从地到荣耀，我悲伤的旅程，我只求要向耶稣。卑微谦卑又卑微，
天父，很多站起来的人都要来接受你，他们厌倦了四处的漂泊，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漂流在生命的波涛中。他们知道可能在天亮之前心脏就会停止跳动，那个大瀑布就会倾泻在这漂流的灵魂面前。他们一直向他们自己，一直向世界，但现在他们要向你说，请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里，父爱他们是你的，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内心和心里的意念。你曾这么写道，用你自己的嘴唇这么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主，你又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他们意识到日期近了，主啊，他们再也不能漂流了，主啊，抛下救生索，把他们拉到你那里。愿他们今晚从这里出去后就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光。父神呢，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在这教会里，在洗礼上谦卑地跟随主，在他们的生命上披戴圣灵，以便能在余下的日子里像耶稣。我们奉他的名求，
只要像耶稣，只要像耶稣。
你们所有站在或坐在那里那些人附近的基督徒，请伸出手去跟他们握手，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的灵魂赞美神。我们祭坛这里站满了孩子们等等，我们无法带他们过来这里。
从地到荣耀，悲伤的旅程，我只求向主耶稣照耀 照耀我，愿那灯它之光照耀我，哦，照耀我，不住照耀我，愿那灯它之光照耀我。哦，你们感觉好吗？你不觉得感觉好吗？你不高兴自己是基督徒吗？现在请跟你旁边的人握手，我们要唱一首歌，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主耶稣基督在肉身中彰显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周围。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都来唱。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光明圣徒都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天堂铃声要响起，耶稣是世界的光。现在请举起手来，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是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福音的光，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起初在五旬节，当圣灵降在教会后，这信息传到士美南，有神伟大的圣徒二牛站在那里，说方言，有神的大能，死人复活，医治病人，他行走在光中。接着是哥伦巴这位神大有能力的圣徒，许多其他的伟大圣徒把信息传下来，行走在光中，福音的光中，同一个照耀在五旬节那日的光。基督站在他的子民中，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反射他的光芒，如同烈日放光。我们现在就要到1961年了。我们行在光中，如此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 耶稣全世界的光，让我们起立，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中经营善良，人人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你们爱他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爱说家在歌歌他，绝不要再转向世界上的事儿。我向世界是死的，世界向我也是死的，我只行在基督里，被圣灵引导。我爱他，因为他爱我，将他的祝福照在我身上，赐给我右手相交而进入他的国。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末了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然后我们要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那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他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你们爱他吗？你知道这信息是很严厉等等的。讲完后，我喜欢听到人们进入诗歌中敬拜，在灵里歌唱，再也没有比以往的这些好歌更美的了。没错，我喜爱老式好听的五旬节的歌，而不是那些过分练出来的声音。你的扯着嗓子尖叫，一直脸色发青，还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我喜欢有人可能五音不全，但他得到了五旬节的祝福，那现在就唱起来。哦，这些充满旋律的十字架的歌多么的荣美。哦，是的，那现在让我们唱赞会的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定，无论何处带着他。那明晚7点7点整聚会开始，在他脚前欣然匍匐，尊他为万王之王。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圣名永颂扬。我们大家来唱，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美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我们今晚讲完了，那你问我说明早有没有聚会，那没有，明天早上没有，那明天好好休息一下，明晚可能会讲不完那个信息，那么第二天再接着讲。那什么时候我没有讲完整个的信息，我就在第二天接着讲，但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那我相信你们都准备好了来听教会时代的信息，对吗？那好的，那我们现在轻轻的唱，请低下头。在他脚前欣然匍匐，尊他卑微万王之王，半口比成人之美。旅途半壁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尊贵名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乐。